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们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聚集来传讲你的福音。福音本是你的大能，叫一切相信你的就是得救。主啊，我是待在这里是何等的不配单战信经，但是我是你福音大能救赎的，所以我今天感觉自己愿意而且应该在这里借助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称颂你这福音的大能和你救赎的救恩。愿你得着荣耀，愿我们在这里得着同一个灵的感受。另一方面，主啊，你也使用这样的时间，就是祝福这样的时间。我不配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感谢主给我壮胆啊，我确实是心里面确实是有激动有紧张。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分享的题目是两种生命，两种人生。哎，小罗，我打出来。两种生命，两种人生。一个敬畏人的人和一个敬畏人的人和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们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活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今天我想从我自己实际的经历来见证，来跟大家商讨一下，交通一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过怎样的一个人生，才能得到人生的满足和有意义。我在两个月前，我参加了袁树芝老姊妹的追思礼拜。她的子女呢都是不信主的，但是按照老姐妹的遗愿，她希望我们能够作为基督徒的形式来追思她，所以教会为她举办了追思礼拜。来参加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不是信主的，所以教会为这个做了见证。在结束的时候，吃点心的时候，有一个40多岁的女士走到我和她袁氏子姊妹的女儿的身边，她非常激动地跟我们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追悼会，这是第一次，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在这里没有看到悲伤和眼泪，真的今天这里只有是平安，而且是很安慰。在诗歌的乐声当中，好像欢送一个亲人出远门，我真的非常感动。那么袁氏师姊妹的女儿呢，也一再的跟我说，她说我们真的家里边非常感动，感谢教会，感谢神。上个星期我参加了汉光弟兄的追思礼拜，弟兄一生跟随主的脚中和他佳美的一生的见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震撼的印象。基督徒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实际上圣经里说他是睡了，他不是死了，是睡了。既然是睡了，就醒过来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他们深知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是要到天家，回天家，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们结束了地上的帐篷生活，开始了属天的生活。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前没有惧怕，他们带着安慰，带着盼望，他们是到荣耀里去。而对于他们的家属，只要他们信主的，将来跟他们的亲人在天上有再相会的机会。所以真像我们的郭明光师母，他离开地上之前他做的见证， 他说他在之前几天呢，看到他的亲人穿着他的白衣，穿着白衣来欢迎他，他就知道自己要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他跟他的亲人说，我现在先走一步，吩咐他的子女要爱主传福音。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实际上离开人世就是卸了地上的劳苦，是要到主的怀中去，这是好的无比，这是一个得着一个极大的安慰和荣耀。但是那么一些不信神的人呢，他们的心里是非常的恐惧绝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地狱。所以对亲人来说呢，他们也是生死离别，阴阳相隔，再有没有指望。所以追悼会呢，往往是极度的悲伤，而且就是哭成一团，而且哭得很响，哭得很惨，表示这个爱心，表示这个孝心。有的在那里干嚎没有眼泪，你也不知道是真之假，也有的人根本哭不出来。在现在呢，据说流行了一种职业，就是专门被雇来替人哭，他们很专业的，哭得有声有色，而且拍手拍脚的来制造这种气氛。有的还请了一些和尚道士来做道场和在做功德，以超度使人，烧纸钱，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是否有用，但是他们说是做给活人看的，表示一种心意。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在死人尸骨未寒的时候，家属子女就打官司争夺遗产，使死人到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上海电视台现在最火的一个节目就是叫老娘舅，专门处理解决这些纠纷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信主和不信主的，有神和没有神的，这两种人他们的人生的归宿是完全不同的。我相信人都有理想，都有追求，希望有一个好的前途。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移民到澳洲的，你们都是不甘心在国内，希望到国外来打拼，大展宏图。我看到一些很老的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也是因为家属团聚来到这里，但是我相信你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理想，也打拼过，而且甚至于辉煌过。我相信你们的感受跟我是有相同之处。现在我想来谈谈我自己到欧洲来的经历和人生的转变。我是1988年40多岁的时候我来到欧洲的，当时正好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上海浦东呢还没有开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宏观计划。我在国内的时候那个条件包括工作的职位还是不错，但是我心不死，我想趁着我40多岁的时候乘上这个末班车，跟上这个潮流到欧洲来拼搏，来淘金。那个时候中国呢还是很穷，所以对出国来说真是像鲤鱼跳龙门一样凤毛麟角，确实是很荣耀的事情，大家都很羡慕。所以当我拿到欧洲签证的时候，心里那个甜美的那个感情确实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确实还真的甜美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到了澳洲，英文不好，而且澳洲呢也不承认中国的学历和职称，所以没办法找到我最近对口的机械设计工程师的这个工作。所以拼命的找，总算在机械厂里边找到两份工作，一天打两份工，早上做早班，马上休息一会儿，马上到那里去打中班，天不亮的时候就离开家里，到晚上12点不到再回到家。 中午一段短短的休息的时间，我就吃个鸡腿，吃点面包，然后在人家这个 house 旁边的草坪上睡上那么一会儿。我在这个厂里边打工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累，我干车工，站着的时候有时候会睡觉的，但是好在这个车工呢还是比较熟力工，技术性不高，所以没什么大的危险。但是我总感觉到两个星期发工资的时候，两份工资加在一起是个数目不小的数字，这个时候正像打了一针强心针一样的，人马上振奋起来了，完这问题了，一切的疲劳都消除了。我当时呢，我要为了要实行自己的那个计划，我安排的很好。我首先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钱借的钱全部还掉，然后付学费，我的妻子也要把它搞出来，再要积累钱为我儿子付大学的学费，接下来呢把他们家属团聚，然后呢我要买房买车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确实很累，但好在呢我这个人呢身体还不错，而且睡眠很好，我有的时候站在火车上站着能睡觉，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所以我的朋友都笑话我。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跟我差不多时间出来的你们一些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一种经历吧。后来我在为了更多的赚钱，我就在这个附近的一个 Parkley Market 里边租了一个摊位，开了一个 massage 的摊位，是周末开的，星期六星期天。因为我在国内呢医院里边呢也培训过学过 massage，所以这个事情派到用处了，所以我现在星期六星期天也打一份工，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就七天打工。那个时候我家里边的上海的我的岳母我的母亲包括我的姊妹，那个时候长途电话里边一再的叮嘱我，你要明保啊，你要到教会去。所以我第二年89年我就在教会呢受浸受洗，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信主呢却是，老实告诉你，我真的是从理论上知识上信，这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心里边根本没有，对他认识很少，没有一个实际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就人在基督里，实际上还在世界当中拼搏。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马沙姐做马沙姐的时候，教会里边的许多父子弟兄都来看望我，我一面在做马沙姐，他们站在旁边就对着我看，然后跟我说，明宝啊，你要到教会去。我那个时候在想啊，你们都是很稳定的，我还来没多久呢，是不是真的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所以我这样一想呢，我想我这个钱还没赚好呢，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时候确实生意很好，两天的工资收入要比我一个星期在一个机械厂打工的工资还高，真的可贵，有点舍不得。所以我表面上答应我去，好好好，但是我心里实际上没有行动的。后来弟兄姊妹一再的劝导我，尤其是我姊妹出来以后，他一再的跟我说要下决心了，星期天要停下来到教会去，神会祝福的。那么我没办法了，我只好放弃 massage 这个生意，我跟着我姊妹呢就到教会。我在机械厂打工打了14年，后来我想想呢也是确实外边的诱惑，他们说咖啡店的生意很好，所以我这样一来以后呢，我就自己想做一点生意，常常做老板的滋味，我就买了一个 Donkey， 花了好多钱呢，开了8年。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七天打工的， 但是我确实是尝到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因为开始的时候两年三年生意还不错，但是这个 shopping center 它要装修了，这样一来顾客就下降了。所以我的心情呢，做生意老板的心情不是自己控制的，给那个生意拉住了。生意好一点的时候我很有活力，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低下来了，赚不过来的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所以这个提酸苦辣身边人可以知道的。真的，我从现在回顾一下，做老板的滋味不是好受的，真的是劳苦愁烦的，转眼成空。真像这个就是那个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当中所说的啊，提摩太前书啊，我要用这个现代化的武器啊，这不对的。提摩太前书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利钱财，就比隐友离开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讲得多深刻，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所以我真正的尝到了神藉着苦难把我逼到他的面前。从我一开始靠自己在世界当中打拼，到不得不跪下来向他求告，那个时候因为苦难来了嘛，我也向他求告了，是不是？神是我经历了他的信实和他奇妙的恩典。这里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我也没办法一一的细说，但是在我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不但要感谢我的神，还要感谢我的姊妹，她却是跟我风雨同舟，从来不发一句怨言。真的，我们两个人彼此扶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求告神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越过了这些难处。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成全的是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这以后，我真正的体会到了神是活的，他不再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一个知识，真的他是实际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才真正的从心里边相信了他，接受了他。他使我看到了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满足。真的，我今天看到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我们的满足是积累在房子车子财富上面，但是当我们得到的是这些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心灵得到满足。至于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日光之上的人生带给我们是永远超过我们地上所要把握的。经上记着说，提摩太前书里边讲，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当我在 Dollar King 这个 shopping center 时，这因为他轮到我要全部推倒重造的时候，叫我回家 Dollar King Hand Office 就是他们的总部，派一个经理来跟我确谈，说帮我订了一个付到新的 food hall 里边最好的位置，第一个位置，最好的 position。 然后他跟我说 food call 他装修以后的面积是原来的3倍，而且 Stockland 他这个 shopping center， 他 Stockland 这个集团要把这个 shopping center 装的在悉尼是最大的 shopping center， 所以顾客很多，生意很好。而且他从 computer 上面帮我计算，你开出以后 sales就是能够达到多少多少。另一方面他给了我就是说装修的费用的优惠，而且呢他还跟我叫我熟悉这个合同，这一合同呢1000就是7年。 条件非常的诱人，我也心动过，我想重整旗鼓再奋斗一番。但是我和我的姐妹真正的那个时候真跪下来，却是迫切的祷告。组内的长辈，那个时候我记得丁弟兄，那个是孙悟信师母，孙悟信弟兄已经离世了，不过在此前他就叫我要明保，你要歇下来了啊，要歇下来，不能这样。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再的劝告我，为我祷告，尤其是孙伯母，我记得很清楚，他在上海三次打长途电话，长途电话来告诉我，希望说明保啊，您应该歇了地上，不要再做了，你应该把精力转向神，服侍神。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确实接着祷告，听了他们的劝勉，使我的心突然之间平和了，我向着世界的心也冷淡了，所以我决定削了地上的拼搏，还是转向神，讨他的喜悦，所以我决定退休。神的爱吸引了我，当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放在信靠神的身上，为他有一点点服侍摆上的时候，他施给我的是心里特别的平安和喜乐，享受了神同在的满足。我参与了教会的探望工作和就是守望祷告，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追求，他们很摆上，所以跟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建立了在基督里边的感情，我们接着看望肢体之际，我们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肢体之际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互相都享受了神自己的爱。另一方面，我们接着探望，看到我们被探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的他们的交通，他们的见证，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供应，也是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些难处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家庭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大家呢接触就是说彼此的关爱啊，彼此的带导，或者灵里边接触神话语的劝勉，我们看到神把他们的心结打开了，而且他们呢却是完全释放了，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格外的安慰和喜乐，归荣耀给神。但有的时候也凭着自己的一股热情，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但是毫无果效。那个时候我们也确实是灰心过，失望过，甚至也难过过的。但是当我们不再凭自己的手去做的时候，神真正的动工了，他会出意料之外的是我被我们服侍的家庭得以恢复，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的难处给解决。所以说真的是让我们学习了一个等候的功课，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是真的不是我们能，而是我们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借着这一点一再的提醒我要谦卑的信靠他来服侍他。我在服侍当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贫乏和缺乏啊，所以呢确实是激励自己在神里边有个造就，一个学习。有的尤其是每当我跟我的姊妹有份去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房子比我的高级，看到他们的车子比我好，他们钱比我多，但是我从来不像以前一样心里会引起波澜，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羡慕。但是我跟我姊妹其实为着他们很高兴很感恩，也感谢神祝福他们。但是我们回到家里边，我看到自己的房子车子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很满足很幸福，因为神给了我这些，所以我成感恩的心，感谢神，他完全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近两年来，我每年都有一个短促的回国探亲的机会，我探望我的亲人，探望我的朋友，探望我的老同学，他们大多是70到80的年龄了，有的很几位都是基督徒。每当我跟基督徒和一些在主里为主做工的服侍的亲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人生都非常的喜乐，很有活力，充满了一种盼望。他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就数算神的恩典。并且他们都是鼓励我，盼望我能够为神摆上，要服侍神。他们跟我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最合算最聪明的事情。但是当我跟一些同学一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回顾自己的人生，都是很感慨人生苦短啊，虚空愁烦，所以看出他们活得很不自在，看得出他们尽管他们的财富多了，条件好了，但是他们活得不滋润不舒坦，有的明显的看出他们比实际的年龄要苍老许多。我的那几个老同学，他们只有70岁不到，70岁左右吧，但是他们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们真的何等需要福音的滋润，何等需要福音的拯救。所以每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跟我的姊妹有极大的负担，要跟他们传福音。在上海的时候，我有机会呢接触了社会，我听到了看到了，尤其是从电视里边，我也看到了今天社会上一些人生的现状，是我感觉到一个远离神的人生，实际上是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大、自我伟大、自我为中心的当中。如果这样的心态带进家庭、弟兄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没有亲情；如果这样的心态带进一个婚姻当中，就没有爱情；如果这样的心态带进人间关系当中，就没有友情。他们一定是活得非常的痛苦，没有幸福。但是如果你今天有神，你今天敬畏神，那么耶稣基督就改变了人的生命，十字架的爱就能使这些关系完全得以恢复正常。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一定是靠着自己为今世啊来筹划，来打算，来拼命的积蓄钱财，以便将来有一个幸福的啊无忧无虑的晚年。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灵魂来做安排，所以注定他们一生就是劳苦愁烦。因为人心的贪婪欲望必定是他们不会满意的，必定要吃在碗里，盯着锅里，看着别人的碗里。人心呢充满了挑战，要羡慕人家，要跟人家攀比。有了房子，盼望有更多的房子；有了车子，盼望有更多的车子；有了钱财，盼望有更多的钱财，盼望赚堆积更多。所以人生就像爬山一样，这山往那山高，永无止境的。我们跟他们大家聚在一起的说，40岁的时候以前呢是用命来换钱，因为那个时候超时的打工，拼命的打工赚钱，是不是？但是40岁之后呢是用赚来的钱来买命，因为身体出了问题要治病，要买昂贵的保健品。但是 你想一想，你能用金钱来买到你的寿命吗？马太福音16:26说，耶稣对世人说，人占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这里指的不光是肉体的生命，而更主要的指的是人的灵魂。这是何等深刻，而且有何等真实的道理。我们看到了，金钱可以买东西来供你享用，但是这里边还要看神是不是给你这个福气。如果没有这个福气的话，你有了钱，有了东西吃不下去，有了东西你没办法享受，因为你躺在床上，对不对？但是你是心灵的东西，你钱能买到物质，但你心灵的东西，比如说平安，比如说真爱，比如说心里真正的满足，你能买到吗？现在世界上面的忧郁症已经代替了心脏病，代替了癌症，成为第一杀手。我听说每年有9000万的人得了忧郁症。上海曾经进行过一次调查，80%的忧郁症病人是发生在白领的阶层。白领阶层就是 office 的，他们有很好的职位，他们有很高的工资，他们很有钱，他们有房有车。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群体而是成为一个忧郁症高发的这一个群体呢？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外边的一些物质东西没办法来满足人类心理的空虚。今天一个远离神的人，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今天是到底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你将来的灵魂要到哪里去？传道书2:21，因为人用智慧知识灵窍所劳碌得来的，都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可见人积累的财富实际上是在为别人做嫁衣。2年前我听说温州有个大富豪叫王君尧，38岁，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带着他19亿的遗产，就是存款，嫁给了他的司机，王的司机。这个司机感慨地说，以前我以为自己在为老板打工，现在我才明白老板一直在为我打工。你看到这个例子了吗？我有一个同学，老同学了，他在上海有很多的房子，有几栋房，好多栋房子，非常有钱。2年前他的丈夫是医生，跟他把其中的一套房子装修的，让他自己的话跟我说，比5星级的宾馆还要高级。他们准备呢退休以后住进去，夫妇两个人享用。但是等装修完了以后，她陪她的丈夫去看了一眼，她丈夫把那个窗帘的颜色决定了一下，她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过，因为她得了癌症。所以她今天完全看淡了人生。她跟我和我姊妹说，她说我以前非常的追求世界，但是我赚的钱是2辈子都用不完。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有没有生育，就也领养了一个小女儿。他说我这点钱给谁呢？他现在花钱花精力来服侍他的女儿一家，但是就是这样的自亲使他得不到安慰，所以他完全把精力转向了服侍神， 传福音，参加教会的服事。他现在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当我们去年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电话里边他对我们的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他说感谢神把他带出了失去丈夫的那种阴影，也感谢神接受我自己的祷告来信靠他，我现在得到了平安和喜乐。所以神就说所罗门他的仆人既试了人生，实际上有两种人生，一种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一种是日光之上的人生。所罗门是以色列最强盛时期的一个君王，他可以说到是空前绝后的君王。他的智慧，他的财富是世界上无人可比，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神就接着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经历，让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传道书，为神做启示，来警示后人，人应该过一个怎样的人生。传道书当中是一章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的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一章三节他说，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的事，日光之下的是什么事？就是世界上的事，这一切都要归于无有。因为就像捕风一样，你抓风抓不住，一切都是虚空。因为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为神做的。他追求的事情，在世界上追求的事情，就好像你已经得到了，但是里边是空的，是吧？是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日光之上是什么意思呢？日光之就是神在的地方，神大能的地方，天上就是神的居所。日光之上的事就是我们追求神的事，追随神的事，思念天上的事。如果你对福音有回应，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你就完全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你神喜悦你的时候，在传道书里讲的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所以神给了神的人的三个财富，就是智慧、知识和喜乐。当我们成为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这样三样礼物，一个智慧，这个智慧是天上来的智慧，就是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看一看箴言九章里边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必是聪明。因为我们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得救的智慧，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然后我们就能分辨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当中讲到，当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一书两章里面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什么是短暂？就世界上的事情，世上世界和情欲，这些都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就是认识真神，信仰耶稣的永生，这是永恒的。什么是属灵的知识？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知识，这是天上的知识，不是地上的知识。神给我们的知识有两种，一种就是普遍启示，普遍的启示，从什么？从大自然，从历史来显示给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当看到神的创造，因为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上面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愧推诿。当你看到大自然的雨露空气阳光的时候，看见这一切宇宙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位神来创造，就是他。然后我们可以从历史见证里面看到神的轨迹和的 他作为。因为什么？圣经当中讲的神讲的2000多条预言都是被历史证明了以及应验了，所以今天这个神讲的话真的是千真万确，大有能力。他的作为我们看到他的轨迹。另一方面，他提出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这是神的话记在圣经里面。这个经实际上就是为耶稣做证经做见证的经，就是讲了神的救赎。我们可以看约翰5章，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律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圣经当中的人事物都是预表了基督，而且接着先知他们把耶稣的出生的地点、名字、他的使命、他的生平完全写在圣经里边。我就是看了就是耶稣出生前750年的以赛亚书，他记载下来的，记了他的生平，他到地上来做什么啊，很多的事情，他怎么死，将来怎么复活，我真正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所以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借着两种知识让我得到了两种知识，一种就是说普遍的启示，一种就是特殊的启示。我们从大自然当中，从历史当中，从圣经当中，我们认识了神。但是我们也享乐了，神给了我们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属天的喜乐，不是今年所能买到的。享受神的同在，与他交流，这是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也是神给我们他的儿女说一个经历，我们凡事越是祷告越是谢恩，神给我们的喜乐在里边越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当思念日光之上的事情，人生的意义。我记得王明礼弟兄在他离世之前最后一批信息就是在我们卢斯维尔教会讲的，他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要活出日光之上的人生，这是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今天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你的人生，是否像我刚到澳洲一样，你是人在基督里，但心还在日光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赶快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讨神的喜悦，过一个日光之上的人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你没有还没有信主，没有信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你就应该需要知道日光之上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为你的灵魂做安排，你应该看见你今日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五光十色，五花八门，是一个罪海。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就像在一个罪海当中航行，随着潮流的波动而被左右，而且随波逐流，很难自己把握的。我们有的时候给这世界的海浪提到了浪尖，好像我们已经抓到了什么，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像离自己的理想已经不远了。正像那个 买股票一样，一下之间赚了好多钱，还很富裕，他心里非常的高兴，但忽然之间这个浪又把你打回到海底，你一切都破灭了，你赚到的一切什么都归于无有。所以今天像股票一样是吧，他一夜之间全部失了，成为穷光蛋，全部毁灭跳楼。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人生，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完全像一个赌徒在走钢丝，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完全被这个世界，被这个魔鬼所控制，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当中。我们看到没有神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平面的人生。今天你看看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是一个平静的，都是一个世界，都是在大海当中，但是好像没有路，但是你抬头望天，这就成了一个立体的人生。你抬头望天的时候你感觉是有路了，你抬头望天的看天开了，有光照下来，有声音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听他的。神爱世人，甚至下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甚受受了神的差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他来寻找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罪害当中拯救出来。神本来，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为了爱你我，他背负了你我的罪，成为代羔的对代赎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只要你信靠他，愿意拉住他伸出救赎的手，他就把你从这个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了，用他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把你洁净，然后迁到爱子的国里边，成为神的后世，众子当中一员得永生。但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骄傲，变着眼睛说没有神，我们就不愿意听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背对着他，那么他的光只能照在我们的背后，而不能照在我们的眼面上，我们就眼睛是瞎的，还是瞎的，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是个罪人，在这个罪害当中需要被救赎，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救恩，结果在罪恶当中，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所以圣经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终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我们再想一想，他要审判，审判哪一些呢？就是不认识神，而且是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他要受刑罚，要报应。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看到世人对福音的回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人生和结果。盼望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能够把握今天的机会做出选择，不要等明天，因为你不知道明了如何，是祸是福要在当下。今天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得着灵魂的拯救，才能得到永生，今世能得到人生的满足和喜乐，因为他是复活的救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感谢神，愿神得着荣耀。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感谢神，你是世界的光，真的我们接受你的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没有你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苦苦的寻求，我们在 没有粮的地方来寻求粮，我们在没有水的地方在寻求水，所以我们今天找不到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活在罪恶当中。但是感谢主，你是天上的光，你是天上的粮，你是活水，生命的活水。所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拯救，我们就得着永生，我们就活出人的意义。所以今天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慈爱来光照在座的各位福音朋友，你用自己福音的大能来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看到唯独你是拯救，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抓住你的救恩，这样的恩典来作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来过一个日光之上的人生，是你得着荣耀和见证。感谢主，我不配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